那7段又是一大段，所以就是说这个整个诗篇119篇你可以分作第一大部分和第二大部分，而第一大部分呢刚好是5段，就是头40节生命，然后后面呢有17段刚好是另外的一段。那么5在圣经里面是负责的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5是代表负责，五呢也代表因着你向神负责，你自然从他那里支取恩典，所以五也代表恩典。你仔细去读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读头5段的话，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40节的话，那么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呢，就在这个5段的圣经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负责几样的东西，然后神才负责把他rhema更丰富的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负我们相当的责任。那么当然当我们这样负责的时候，我们正是我们取用神恩典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能力来负责的，我们是更多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就更多的能够向神负责。那如果你能符合这些条件，那么自自然然我神的rhema话语在我们身上会是一个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懂不懂希腊文，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懂不懂希伯来文。我看见过很多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的人， Logos 是很丰富，但是不一定是rhema很丰富。他在那里交通，在那里谈论的时候，你会点头，你不会屈膝。有的人你看见他的学问不是很好，你觉得他的解经也不是像经验派的解经，不像，你觉得好像没有受过太多的训练，但是很稀奇。当他在那里讲主的话的时候，你不止点头，你也能够在神面前屈膝，他不知不觉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谁能够得着这个呢？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应该负哪些责任，我们才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答案呢刚刚好是在头5段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40节。那么非常有趣的，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在全诗篇119篇乔治讲的道路，讲的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就是要知道路啊。我们现在要知道说到底怎样神的rhema能够在我们的越过一风，我们说路在什么地方。但是很稀奇，这个路这个字 the way 这个字啊，在整个这个诗篇119篇里有2/3那个字，那个这个字，这个路这个字，道路这个字啊，是出现在头5段里面。所以我们要注意头5段。那不止这样，他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expression， 有很几个很著名的这个描写。这个只有啊什么呢？只有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有。我举个例子，比方说14节那里啊，有见证你见证的道路。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些好了啊，诗篇119篇，如果我们看第14节。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我们今天只是复习的性质哈。我喜悦你的法度，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那个在原文不是喜悦你的法度，是喜悦你法度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testimony。那么第27节呢，就是你训词的道路，然后32节你命令的道路，33节呢是应该是这个律例的道路，然后呢35节也是命令的道路。那凡是像这样的一个词呢，只有这5段圣经里面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所以凡是关于神话语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关于见证了法度了典章了命令了律例了，如果你要知道他的路的话，那么这些词呢都出现在这5段里面，别的圣经都没有。那不止这样，圣经啊这里面好几提到心的问题，有1/2的这个心这个字呢 是只是出现在什么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我就想起有一个弟兄叫做 Bound 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很会祷告，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教会啊，今天是忙着要找更好的方法，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传福音要传福音的方法，读圣经要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要找更好的方法，我们要更好组织的方法，我们要更好传福音突破的方法，我们要更好服侍神儿女的方法。他说神的教会是一直在注意要找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是要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如果神能够找到人，神就找到了他的方法。所以你我慢慢会发现，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会读圣经不会读圣经还不在乎你会不会希腊文，要问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对的人，是不是个读圣经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神所要找的预备的那样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方法就有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倒背过来，你可以读十个神学院，你原谅我说我们还是没有摸着门窍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不是先讲方法，在诗篇119篇是先讲神的话，现在呢讲人，最后才讲方法。方法是有的，圣经要讲方法，我们不是不要方法，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对，所以方法对了也没有用。切牛肉的时候，如果切不下去，我们要问说这个牛肉不要一直问牛肉不行太老，我们要问说这把刀行不行。你等一等，你会发现许多时候这把刀是不行的，我们读圣经这个人是不行的。你我也会希腊文，也会希伯来文，你我也知道怎么样读圣经，那个也会分段，也会分析，也会综合，你通通会的，你也看了很多参考书。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保证说我们是个 Rhema 丰富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在那里读一个钟头的圣经，他说我现在读一个钟头圣经的，你是不是很多人是这个？他说我现在要好好的一个钟头好好来读圣经，结果圣灵能够做见证，他有50分钟是魂游向外的，他有50分钟这个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他的一个钟头不是一个钟，他一个钟头只有10分钟。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他这个人是完全在主面前是对付的，你不要忘记他的一分钟就好像别人的一年一样。这就是我们主的榜样，我们的主什么，我们的主一日就好像千年一样。你这圣经怎么解释一日如千年呢？一日如千年，唯一最好的解释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只要做一天，只要做一小时，一天就好像我们做一千年一样。因为我们是个松垮的人，我们的主是受神约束的人，他不凭着自己说什么，所以他做一天就像什么，就像一千年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在地上不过是3年半，他不像苏格拉底，也不像亚里士多德，也不像柏拉图，他们一共花了130年，然后才给我们许多的哲学的著作。但主耶稣不是，只有3年半。弟兄姊妹，3年半能做什么？3年半一共有多少天？3年半加在一起不过是1000多天，如此而已。在这个1000多天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看约翰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把主所行的、主所说的通通把它记下来的话，那全世界都容不下了，不要说图书馆，就整个的世界都变成图书馆都容不下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是个最对的一个人，我们的主是自从亚当夏娃又唯一满足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发现亚里士多德低下去了，柏拉图低下去了，在神旨意这件事情上，你看你只有神的儿子说的才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我要读主的话，第一个不是方法，第一个是我这个人行不行。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雕刻，请我们记得， 我们仍旧读圣经，但是我们不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我想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里为止，所以我想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读圣经进到神话语的丰富，要得到 Rhema，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是哪些人可以进到这里面，必须我们负这责任。然后我们要看说我们如何能负起这个责任，还是需要主的恩典。那么然后你发现神的话不只是头五段，还有后面的十七段。所以如果光是前面的五段的话，那后面就十七段就不必，因为他所有的须知都告诉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读圣经了。那么等一等你发现故事还长得很，圣灵需要用整本整章的诗篇119篇把那个完全的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是等于把上一次在燕子湖所讲的我们浓缩在这一堂里面。我相信对于就是听过的弟兄姊妹应该是一个好的复习，那么这样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还希望大家回去能够把诗篇119篇好好的读过，明天早上守晨更也可以拿来读，就是你们可以照着圣灵的引导来做，总是好好的把诗篇119篇好好的把它读过。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够再继续交通完成我们上一次所没有完成的。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你再一次把这条奇妙的道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主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一张圣经，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今天能看见一点点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跳跃。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愿意在里面有一个祷告，我们说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制作，更多的被你雕刻。主，你不止拯救我们做一个上天堂的人，我们也求你拯救我们做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叫我们会进到你自己话语丰富的人。主啊，为着见证的恢复，为着你自己的再来，为着你要得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为着福音的广传，我们仰望你，求你纪念在宝岛这一块地方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见证，你的儿女，还有许多将亡的灵魂。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一次你召聚我们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一次的特会，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的缘故，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所以我们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说主，但愿你预定在这次聚会中所要施给的我们的恩典，但愿你没有保留的尽量的倾倒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求你在各方面更多的纪念我们的软弱，主一用你的生命更多的托住我们，好让我们在这几天的交通和谈论的里面能更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团聚我们，谢谢你这样召聚我们，谢谢你这样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但愿这一次主，当你在这施恩的时候，主我们有一个祷告说不把我们漏掉。主啊，当你向每一个人施恩典的时候，但愿你也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少的，主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到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
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个人变为有福。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就是我们还要接着上一次在燕子湖的特会或者是圣经讲座，我们曾经讲过诗篇119篇，但是我们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接着上一次的，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我们曾经说过110篇特别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话，从三个角度来认识。首先我们要认识话的性质，话语的性质。如果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问说，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一直注意的是怎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只要你信主你得救，我们都读得懂圣经。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焦点是要从诗篇119篇里面，我们要找出一些的原则，就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教训或者一些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一个要进入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有一些的条件。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那最后呢，我们才问读圣经的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方法在哪里。所以在诗篇119篇里面，让我们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读圣经的人，还有读圣经的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第二点，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他必须要满足哪些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说过诗篇119篇一共是分作22段，结果你发现头五段刚好是一组，另外的17段是第二大组。我们晓得这22段圣经刚好是根据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一段刚好有8节，这8节都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的。比方说第一段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头8节都是如此，每一节都是这样。第二节呢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的，第三段用第三个字母开始的，一直用完22个字母。那这个是诗篇119篇的结构，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整个的22段要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读圣经的人和读圣经的路。那么特别是前面的5段，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让我们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怎样的人。我们今天一直注意说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我们得着了，我们就能够知道怎样读主的话。像今天下午我们有一班弟兄们，我们试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四福音，明天有弟兄们要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四福音，然后最后一天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四福音。读四福音是有他的方法，读圣经是有他的路，是有他技术的一面，我们不能否认他。 但是今天很可惜，许多人只求技术上的突破，而忘记了读圣经乃是一个属灵的突破。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圣灵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做过突破的工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很可以是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很可以是学富五车，他最多能够把圣经的一些知识传递给我，叫我们点头，但是不一定能叫我们取喜。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特别是先注意读圣经的人，然后才注意读圣经的方法。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有了方法，我就能够读圣经。读物理是如此不错，读化学是不错，如果读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只要方法对了，你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是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好的化学家。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一个拿诺贝尔奖金的一个读物理的人，他每次做物理的时候，特别是带着他的研究生，是到一些最污秽的地方去捕捉灵感的，这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的确在物理上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学问和他的这个人是完全分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今天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读圣经的人和他的方和这个和他的人应该是一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对，他仍旧可以读主的话，仍旧懂得主的话，但是读圣经的时候不容易看见光，因为主不能够把光交托给他。神托给一些人，特别是忠心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忠心的缘故，所以神敢把神的话托给他。他知道这个话到他的手中不会走样，这个话到他的口中不会变样子，不会因着他要得着许多人的喜悦，不是因着他希望能够受许多人的欢迎，所以他可能弯曲了主的话，稍微润饰了一下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他读主的话有光，有的人他可以在知识上有许多的寻求，他不一定能进到神话语的精髓里面。他可以告诉我们一点神话表面的，但是不容易让我们进到神话语的精髓。而我们这次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话语的精髓？因为我们说过了，诗篇119篇乃是在耶利米哀歌和箴言第31章那两段圣经的衬托底下而有的。意思就是说，神为着要重振他今天的见证，神为着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神那个团体的见证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神兴起像以斯拉那样的人来。以斯拉可以说是贝罗的第二代，他是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的，但是有一天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能够回来，他能够为着弥赛亚降生而回来。他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而活着。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必须重建，因为弥赛亚要进到圣殿。不止如此，而且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这个农村也必须要重振，也必须要复兴。为说那个缘故，我们知道以斯拉回来了，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美化圣殿，另外一个就是恢复神丰富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相信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他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做一个伟大的解经家，不是，乃是为着整个神见证的重振，为着迎接我们主第二次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心腹壮士整齐呢？乃是当维玛神活泼的话充满他自己教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要看见在以斯拉身上的故事要重演在今天。以斯拉如何引进主第一次的再来，今天主在这里要预备一些弟兄姊妹迎接他第二次的回来。那不止这样，以斯拉要美化圣殿，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而如何得着荣耀的教会呢？乃是借着是水，借着道，那里的道就是瑞玛，借着神自己的话，你看见心腹就装饰整齐了，这样就能够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机里面，主才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知道，记住动机非常要紧。如果我们动机不对的话，你知道主是知道我们动机的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当他看见有一个人，当他为着他自己的属灵有所建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仍旧读圣经不错，但是神不能那样完全的把他的话语完全信托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人非常的要紧。我们说过有一个弟兄叫 Bound， 非常会祷告的一个弟兄，我不厌其烦的我要重复他自己的话，重复他的话。他说神的教会一直追求，巴不得能够得着更好的方法，读圣经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有各样各样的方法，这是今天神的教会所寻求的。但是他说神确实要寻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什么时候神找到对的人，什么时候神就有路，什么时候神就能把他的话能够放在他的手里，因为神能够放心。神知道说这个人向主忠心到一个地步，他就是死他也不肯更改主自己的话。如果主有一个命令和他自己的利益冲突的话，他宁可放下他自己的一切来追随主自己的话。这样的弟兄们乃是听见山上的教训说，有求的就给他，借贷的不可推迟。如果你借给人的话，你不要指望能够如数的收回。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圣经上，神要寻找有没有合乎他心意的人，不是寻找会解释圣经的人。如果你我的心不单纯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圣经解释掉。但是一个肯愿意把自己当作傻子，明明知道有求的就给人，或者说借贷不可推迟，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很可能受骗，但是他愿意顺服主的话，他宁可自己损失，他愿意顺服主自己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